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就揭露当地邪恶问题与大连同修切磋。看到明慧网2006年5月7日的文章，给大连甘井子区所有恶井恶人的信中提到，迫害新寨子大法弟子薛新凯的甘井子区国保大队大队长宋某某名字代查。很奇怪，作者同修为什么不上网查查这个宋某某的名字呢？于是顺便在明慧网上搜索了一下我们大连地区被揭露出来的恶人，竟然没有找到几个恶人的名字。即便是有名字的，也很少有电话、家庭住址等详细信息，尤其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元凶国宝。除了市局国保的陈新多次被曝光之外，其他四个分局的国保负责人几乎没有被曝光过，深感问题的严重，不禁反省我们地区揭露当地邪恶做得到底怎么样。师父发表对学员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2003年10月15日译文的评语已经2年半了。这2年半中，从明慧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地区把当地邪恶揭露得非常可观，大量的恶人被揭露出来，邪恶之徒大大收敛，有的地区甚至公安局、派出所所有的不法官员和警察的电话簿都被曝光了。相比之下，大连的问题显然地暴露出来了，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做不好，其消极结果是很明显的。首先，恶人会非常嚣张。举例说，多次从网上看到我们的报道中提到某个恶人迫害大法弟子时公开叫嚣，一点也不怕人知道。而在与外地的同修交流中，得知很多地方恶人被揭露之后，再也不敢把迫害法轮功当作自己的资本和政绩了，非常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参与迫害了。在大法弟子面前都是尽量推诿为自己开脱，表明自己未参与迫害，或者是不得已而应付差事。甚至很多官员和警察积极向大法弟子表示自己对大法的好感和支持。从中可以看到，只有把邪恶暴露在阳光之下，正的场才能强大，邪恶才会自知理亏。迫害者是大张旗鼓地把迫害大法当作光彩的事，还是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地被迫参与迫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次，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做不好，也不利于我们救人，因为只有正的场强大了，常人才会感觉到。如果世人都把迫害大法者当作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等于站在了正义一边，会给自己得救奠定了好基础，而恶人的收敛也会使我们讲真相做得更加得心应手。那么为什么我们地区在揭露邪恶问题上做得欠缺了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这里想到几点与同修交流。一、怕心。揭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邪恶迫害，揭露迫害自己的恶人，首先要突破怕心。师父在《心经文走出死关》中明确告诉我们，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 人间的理和宇宙的正法理很多是相反的。师父在走出死关中给走错路的学员指明了出路，只有公开做错的一切，才能摆脱特务的纠缠与要挟。这和人的思维正好相反，如果按照人的理，肯定会觉得隐瞒才安全，公开就不安全了。可师父破了这个谜，已经不需要我们悟了，告诉了我们与常人之理相反的宇宙的正法理。其实在揭露邪恶问题上也是这样的，揭露邪恶其实是最安全的。而我们以前固守的、被之牵制的，都是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比如揭露邪恶会使恶人记恨，从而招来迫害等等。观念是修炼中必须去除的，论语中师父就告诉我们了，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们在修炼中也看到了，修炼就是去掉观念，同化法，就是做不做，是按照人的观念做，还是按照法的要求做，同化不同化法的问题了。二，求安逸之心。我们大连大法弟子人数众多，各个阶层的都有，很多同修有方便的条件揭露邪恶的个人信息，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做呢？很多同修是害怕自己安逸的环境受到触动和冲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逸环境，所以除了怕心之外，求安逸心也是问题之一。我们都知道应该珍惜师父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现在能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我们做好三件事，而不是为了别的。怎么样珍惜呢？除了恭敬地接受师父赐予的一切，不奢求太多，不在常人中过多追求，多用心在三件事上之外，能不能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条件正实法也是珍惜。而且我们曝光这些恶人是在救度他们，不让他们继续对大法行恶，不再继续犯罪，这不是真正对他们好吗？不是对他们最大的慈悲吗？我们的慈悲之心在他们那里不会有不好的反馈，只能解体他们不好的思想，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只会感谢我们。三，揭露邪恶会被迫害的观念不符合法。一些同修有揭露邪恶会被迫害的观念，是因为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象呢？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揭露邪恶也是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也是不敢反对的，就是说出问题不是出在我们揭露邪恶上了，而是出在了我们的心态上。比如我们是不是以慈悲心在做这件事，有没有怨恨和争斗之心？再比如我们真的法理清楚了吗？有没有一边揭露一边心里胆胆突突，害怕被迫害？我们都知道怕就是求，你求就能求来。如果我们法理非常清楚，明白揭露邪恶只会震慑恶人，而不会招致迫害，理直气壮，心态光明磊落，同时以慈悲祥和的心态揭露邪恶，那么邪恶就没法钻我们心态上的空子，也就不会出现那些假象了。四，是不是广大同修都重视揭露邪恶了，都尽自己一份力了，达到法要求的标准了？一个地区如果在某一点上出现了问题，很可能是大面积的同修在这一点上没跟上，没做好。我们就问一问自己，自己对揭露邪恶的法理解得怎么样，是不是重视了，做得怎么样，有没有尽全力。有的同修不知道什么恶人的信息，也打听不到，但最起码我们还可以发正念。明慧上有文章提到，揭露当地邪恶时，有一个主要恶人的信息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于是大家针对这件事发正念，很快就从一个意外的渠道得到了恶人的信息。可见整体参与，每个人都用心是多么重要。师父要求我们做的做不到，很明显就是自己还有没有同化法的地方。每次努力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情中，我们都能体会到多方面的升华和自己不符合法的方面的规正。 能体会到，不是我们在为师父做什么，在为别人做什么，师父让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自己。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说，现在就是大法弟子在圆满你们最后的东西，你们所需要的那一切，看上去像是在为大法做什么。也有的人可能在想，我在为师父做什么，因为师父叫我做的。其实不是的，我叫你做也是为你自己做的。每次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需要我们修正的，都是与我们自己的提高、自己的圆满息息相关的。没做好的、落下的，不仅会影响救度众生，也是自己实实在在的损失。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达不到标准都是不行的。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人来讲呢，提高对你心性的要求，对你执着心的放下，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是绝不能够降低标准的，因为那是对未来、对将来的宇宙、将来众生要负责的。很多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很大的生命的，要包容很多众生的，甚至于是无量众生。所以你的标准的降低，那层宇宙就不会时间长，那层穹体就不会时间长，所以一定要达到标准。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讲，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分析我们存在问题的原因，探讨解决我们地区问题的办法，让我们大连弟子能在揭露邪恶问题上形成一个整体向内找、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大环境，互相配合，弥补我们以前没做好的、落后于正法进程的这一项，从而突破我们讲真相中的瓶颈，开创更好的正实法的局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几个小事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是97年有缘得法的，在这十个年头里，特别是99年720以后的风雨中，使我不断对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领悟逐步加深，真正体会到了对师对法坚定的正念有多么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一盏心灯照亮我前进的方向。下面是修炼中的几个事例，写出来志在抛砖引玉。那是97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我上班时上电梯，突然滑倒，两小腿前部同时扎出个圆洞冒血，至今还清楚可见两个小坑。摔倒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怕，我的第一念就想，没事，我是练功人，我得马上起来，晚上还要到点上练功呢，不能影响我盘腿呀。结果当时就起来了，腿什么样连看也没看，就上楼正常工作。几个小时后，一看裤子也被扎破，有两个小洞在冒血。我仍然想，不会有问题的，我是练大法的，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这是在还业呢。所以也没跟家里任何人说，晚上仍到点上练功，虽然腿很疼，还是双盘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伤口全好了，我第一次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99年720邪恶开始搞迫害的时候，当我看到电视上邪恶的宣传时， 我的第一念就想，这是宇宙的大法，谁也迫害不了，谁反对他，谁自灭。大法弟子应该是最受尊敬的人才对，所以我在工作中把腰板挺得更直了。后来，一个职工为了私利和报复，诋毁大法，并妄想以此来陷害我。我知道后，没有气恨，只觉得他太可怜，反对大法就是自毁呀。结果不到一周，他就被开除了。还有一位隔级领导几次在工作中无中生有地找事，结果出了离奇的车祸，而我却在几次不同的场合受到表扬，还把一位科级干部安排到我这儿，并告诉他我很会做工作，要他跟我好好学学。通过这些现实的体现，我进一步领悟了师尊讲的，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理。我们发出的每一念都是物质，特别是大法弟子的一念，它的能量是超常的，发出正念，符合宇宙正的法理时，必将在人世间有很大的反响。记得2005年5月12日，全市上下都在忙着一件事，涂墙、剪纸、扫地，全市的大中小学生也都纷纷出动了。我看着他们，静静地想，明天是伟大师尊的生日，世上的人都在为师尊打扫卫生，这是皇上、总统都不急的呀，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5月13日，街上几步就有一个带治安执勤袖标的人，我就特地多带了两份真相资料，智慧地送给了有缘人。我体悟到了师尊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法理，无论邪恶怎么猖獗，你的心不被他的假象所动的时候，真的就能突破他，超越他。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一次我出去挂大法条幅，恶人躲在警车里监视，见我出去就与其他恶人联系，妄想对我行恶。我没有一点惧怕，当时就想，人怎么能管得了神呢？我做的事是神要做的事，要救那一方众生，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什么都阻挡不了。面前这个警车犯了大罪，三天内报废。我边走边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我今天灭尽三界内所有的邪恶。第一个条幅挂起时，没受到任何干扰。转向第二个地点时，路口几辆警车停在那里，一个恶人说了一句话，我听得非常清楚。我想，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快速从他的边道上通过。我在心中想，我用宇宙中最快的时间去做，而在这表现已经过去多少年了，邪恶的坏人怎么能见到呢？等我转向第三个地点时，那几辆警车从我面前开过去了。就这样，我把所有做完，顺利回家。第三天中午，我见到了警车被撞的场面，大概这就是他们行恶的报应吧。一次，我发放完资料后，准备去一地点购物，结果突然迷路了，向相反方向走去，走了一段觉得不对劲，顺口就说，都是邪恶捣的鬼，销毁他。又马上意识到这个想法不对，我来时是请师父加持的， 只有师父的法身在身边，邪恶怎么能进得了这个场呢？一定是前方有急需救度的人。结果前行几十米，遇到一男的，借问路之机向其讲真相，果真这个人是恶党党员，很快将他劝退了。我又顺利地返回购物地点。事后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的不正的一念好危险啊，如果不及时纠正这一念，不知是咋结局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而正念正行非常关键。我以前发真相资料时，一直不停发正念，邪恶解体，恶人遭报，大法弟子放真相资料只能有缘人才能见到，所以每次发资料时都能有人见到。一次刚拿出第一份资料，就从门里出来一人迎面向我走来，每当这时我就想有缘人急着看真相都出来拿资料来了，也就坦然地放过资料后离开。直到2004年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劲，就把大法弟子放真相资料只能有缘人才能见到改为大法弟子放真相资料任何人都看不到，放过的资料只能有缘人自己去取，所以以后放资料时再也没人见到了。一次我准备往一个合适的地方放资料，在我后边同行的大约两三米远的一个人立即转过身走掉，我已经离开时他还没有转过来。我再次体会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当我们以纯正的心态把救度众生放在心上，按照师父要求去做的时候，师父已为我们铺好了路，我们只是在走。大法弟子正念的源泉来自于师尊传给我们的这部伟大的法《法轮大法》。我的点滴体悟也是同化大法过程中无边法力展现的一点点，也是摆正大法在修炼人心中位置的一个体现，和精进的同修比还有很大距离。写出此文不过是抛砖引玉，也是向同修学习的机会，以后的路要走得更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近期正法形势与同修切磋。一，现在大法弟子在世上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救度着世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目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多学法，纯净自己，做好师尊安排的三件事，加大力度讲真相。二，在发正念时应该加上一念，解体所有关押大法弟子邪恶黑窝。三，将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痛苦转移到迫害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的邪恶身上，将离世的大法弟子生前所承受的痛苦转移到江泽民、罗干等恶人身上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在最后用正念加持被关押的大法弟子。现在师父将咱们的功能已经打开了，请你们用正念和佛法赋予的神通出来，那里不是咱们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时的大愿。四，建议国内大法弟子不要等靠国外大法弟子和国际上的人来调查活体摘取器官这一事件。大家知道，在中国，外国人一方面不太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对中共的邪恶流氓本性认识没有那么深刻，他们大张旗鼓的调查是很难调查出来的，所以我想国内的大法弟子用智慧调查能更好一些， 因为国内的大法弟子是中国人面孔，又熟悉情况，我们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有师尊的加持，正神的帮助，大家可以广开思路，请师尊开启我们的智慧，人人都努力参与到调查这一事件中来。另外，针对这件事，我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邪恶迫害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和我们的周围，我们是责无旁贷的。师尊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这是我们国内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国内大法弟子最有条件调查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人人都为揭露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这一事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哪怕一念，我要为这件事尽我们所能。加上国外大法弟子的帮助，这样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就成了一个整体，旧势力也无空可钻。师尊让我们形成整体，这样师尊就可以帮助我们，迫害才能全面被制止。让师尊少承受一些，让同修少痛苦一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梅的文章，与同修交流在法上认识法。自从师父洛杉矶式讲法发表后，大家都感到时间更加紧迫，正法已到了最后阶段。那么作为我们走在神路上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学过了师父的这次讲法后，又精进了几分呢？是否还是像先前的状态呢？学好法是最重要的。明慧网上背法的交流文章很多，还没有背法的同修看了是否能有所起悟呢？特别是老年同修，应该突破年龄的界限，不要老认为自己年纪大了背法的事不敢想。其实修炼人不应该有年轻年老之分的，在神的眼里不会因为你在常人中的岁数大而另眼看待的。还有有悟不明白的问题，在参加学法小组时提出来，大家在一起交流一下。比如说，有的同修到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在法上认识法，很明显是法没有学好，法理不清。在我们地区，这样的同修还不止一个，自己也知道早就应该悟明白的事，到现在还不明白，又不好意思提出来问身边的同修，就这么在心里压着，阻碍了自己正念正行，影响了救度世人与提高。举个例子说吧，有一次一个同修向我抱怨他家人如何对他不公时，说自己从此再也不愿意理他们了，而且还说咱们的能量不是能纠正不正因素吗？家里人的不正怎么没被制约？其实有这些想法，他已经不在法上了，不但不找自己，还等于是在埋怨法了。比如认为家人对他不公的这一念，最起码在这问题上他已经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和常人层次一样高，你怎么会制约常人呢？如果这位同修能够认识到家人对他的不公是因为业力所致，或自己有执着要修去，从而向内找修自己，取执着善待他们，这就是在法上认识法了，也就是做到了正念正行。这样在法上提高后修出的超常而纯正的常，自然就能制约他们的不正了。这是在心性提高后自然体现，而不是人为的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还有的同修对正念的那一念认识不清。有个让人很痛心的例子，我们有位同修三件事做得很积极主动，当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时，他说不会有事，我正念足。可他真的正念足吗？其实我认为一个人正念足，就是指平时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也就是能够在法上认识法，有了正念也就会有正行，能够正念正行也就是在精进中。如果法天天学，功天天练，可是不能够在法上认识法，就等于在做体操。其实这也是从根本上区分是修炼人还是常人的问题。如果我们都能够主动同化大法，做好三件事，我们也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了，也就是在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了。否则便是在旧势力安排的机制中，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盘，那我们就应该在思想和行为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做到了才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才不负众生所望， 才不负自己到人间走一回。现阶段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好在家庭生活中的正法修炼路。最近听到一位同修提到在家庭中所受到的一些干扰，不巧前几天我也碰到了这种家庭中的干扰。家庭是我们修炼形式所决定的主要修炼场所之一，亲人是我们直接面对的所要救度的众生，如何走正这条路很关键。在此想把自己的修炼心得写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家有台电脑和一台打印一体机，买的时候对家人说是文字工作中用得到的，实际上我很清楚他们就是我正法时期的法器。平时我也很注重对家人讲清真相，劝三退，家人的转变也很大。可是近一段时间来，他们渐渐觉察出我常常趁着他们固定出门的时间做资料，并一口咬定我传递散发资料，于是家庭阵容的轮番轰炸又开始了。那几天我的心由开始的平静忍耐变得有些烦闷和恼怒。平时真相也给你们讲了不少，你们怎么还这样啊？我维护自己的心一起来发正念也不管用了，被家人干扰的似乎更厉害了。再看224号明慧周刊中，有些同修讲到，难道我们救度众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感情和利益不受伤害吗？难道我们救众生是为了得到众生的支持和回报吗？想想也是啊，师父都讲了，因为度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转法轮。同修的话和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开始重新向内找。不错，我在救众生时常常渴望众生能够认可我所说的，否则就觉得很受挫折。特别是在对家人的问题上，由于720以来他们被邪恶操控着来攻击师父和大法，而我则用人维护人的心与他们争辩甚至争吵，常常觉得很受伤害，却自认为自己也护法了，也尽心尽力地劝家人了，这哪是护法和救家人呐？这是我维护我的感情和利益不受损害的不理智的行为啊。我在对亲人讲真相时，潜意识中总有一种求得亲人能够认可和支持自己的心，也就这颗心以为家人能够支持自己就是支持大法，却不曾想自己是要在让家人支持大法的时候获得一种胜利的感觉，一种自己的感情和尊严得到认可的获取感、满足感。想明白这些后，我常常对着家人发出强大的正念，你们的得度是最关键的，不允许邪恶再操控你们。生命是大法和师父创造和给予的，明白的一面一定要做主，不可再来反对师父和大法了。同时在发正念时，坚决时企图通过家人来破坏我的家庭资料点运转的一切邪恶解体。由于和家人谈话的过程中不再维护自我了，对家人的种种说法和做法也就没了愤怒和气恨了，而真正能够为家人生命的永远考虑的时候，家人对我的干扰也就很快销声匿迹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师父在长春传法。 在师父传法14周年之际，长春大法弟子重走师父当年在家乡传法之路，回忆师父传法的点滴，感慨万千。师父家住在建设街和解放大路交汇路口西北角，那是一座已破旧的老式住宅。师父家住在4楼，朝南的两间套间，仅有20几平米，里屋是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外屋是一张桌子、一个长条沙发、一个书橱，书橱上有香炉，香炉里还有半炉的香灰。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子里，师父完成了法轮功、法轮功修订本、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这几本大法著作。就是在这小小的屋子里，师父处理宇宙中干扰正法的魔，一坐就是10几天，胡子都长长了，也没有时间刮。有一次，师父一坐就是7天7夜，不吃不睡。女儿心疼爸爸，让爸爸吃饭。师父叹口气，说叫他这一生在另外空间就过去了10几年呢。女儿再也不敢搭救爸爸了。早期的老学员都明白师父在做什么，就像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的，这次回来有许多问题要处理，学员们都知道，所以尽量不打扰我，可能一声电话铃就把我干扰得很厉害，所以许多学员连电话都不打，这点我知道。外屋的墙上挂着师父亲手画的佛像，两尊女佛像，一尊阿弥陀佛，一位道和一张孙悟空的画像，庄严神圣。师父是用蜡笔画的，非常细腻，栩栩如生。其中阿弥陀佛、道和一尊女佛像就在红银的插图里。记得当年师父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的时候，这座住宅楼着了火。过后师父说到这件事情，当时有人告诉师父家着火了，师父右手绕到头的后侧，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说着就着吧。师父没管这件事，结果火扑灭了以后，消防队员清理火场，一看只有师父家没烧着。当时人们说，这家是修佛的，家里供着佛像呢，有佛保佑。现在想想，那时旧势力就给师父传法制造方方面面的麻烦，但是正像师父讲的，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师父家的东侧不远是文化广场，这儿是当年的地质宫，是长春市最大的公众集会的地方。师父没传法之前就在这儿练功，师父有一张穿着练功服在这照的练静功的照片。据说从新修建文化广场的时候，原计划是要全都推平的，后来留下了东南西南角的树林，这是当年师父练功的地方。720之前，长春市万人晨练也在这儿，那宏大的场面、庄严的气氛、祥和慈悲的场，展现了大法，也吸引了很多有缘人走进大法。再往北走是长春市五中，师父第一期、第二期传法办班就在五中阶梯教室。1992年5月15日，办第一期班时才只有约180人，大法红传从这里开始，仅仅7年，在中国大陆就有1亿人学法练功，仅仅14年，已经广传到近80个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轮功。师父最开始是以气功的形式传法，亲手给学员开劳宫穴、开天目、下法轮、清理身体。记得办班的时候，有一个16、17岁的小姑娘，被附体控制着大哭不止，有几个练其他功法的气功师 在他头上拍怎么也不好使。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在他头上拍了三下，他立刻就不哭了。当时场上惊嘘声一片，接着是一阵掌声，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师父还在礼堂的四个角下上契机，红光四射，一片祥和。第二期班结束后，师父骑着自行车，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给整个长春市清理空间场。师父告诉学员，好好练功不会出现问题。胜利公园也是早期师父练功的地方，师父在冬天练站桩，东北的冬天有多冷啊，师父把外衣一脱，手套一摘，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夏天大雨倾盆，其他练气功的人都躲到廊下避雨，只有师父顶着雨在走圈，见到的人无不赞叹佩服，这才叫真正的练功。还有的学员看见师父晚上在练抱轮，第二天早上一看师父还在那儿站着，一练就是一宿。师父教功是从胜利公园开始的，那时是以气功的形式来传的，为了让人们认识大法，师父开手给人们治过病，清腹体，直罗锅，手到病除。当时在猴山练功的人一层层的，后来放不下，又开辟了正门和后门的练功点。就是这后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吃肉问题时提到，一天早晨我从长春胜利公园后门路过，有三个人大吵大嚷地从后门出来，其中一人说，练什么功啊，不能吃肉，少活十年我也得吃啊，那么强烈的一种欲望。读到师父的法，如同见到当年师父的身影。胜利公园的东北方不远是师父当年工作的地方，是粮油供应公司。凡是和师父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师父善良质朴实在，平时话语不多，总是笑呵呵的，人缘很好，谁要是哪不舒服找到师父，师父都帮着调理调理，都说见好。逢年过节有活动，师父就把部队文工团的战友们找来给演出节目，师父吹小号。师父在工作中生活中用行动告诉我们怎样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来修炼。也是在这里，师父讲到自己早期修炼的事情。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单位食堂老亏损，后来就黄了，黄了大伙带饭，早晨做点菜，忙忙活活上班挺费劲儿，有时候买两个馒头，买块豆腐泡酱油，按理说那么清淡的东西可以了吧，老吃也不行，也得给去去这个心，你刚要丑豆腐就让你犯酸，再吃吃不了，也怕你产生执着心。转法轮，长春市里有很多人曾是师父的同事、同学、战友、邻居、亲朋好友，都是师父为救他们而结下的缘，但愿他们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不费师父苦心呐。大法弘传，救度一切众生，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给过所有生命一次一次得救的机会，只看自己怎样选择了。胜利公园的西侧是航空部队的俱乐部，在这里师父办了第三期班。当时有个人当年在单位上班被米袋砸了，瘫在床上很长时间，所有的方法都治了就是不好，家里人把他从医院抬了来，用担架抬到讲台上，医院还跟来了几个病友，师父讲课之前亲手给他调整身体，拍拍前身，又让他翻过身来拍拍后面，之后让他坐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师父让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师父接着让他走一圈看看，他就真的在台上走了一圈。家里人和跟来的病友们感激不已，从此全家人走进大法开始修炼。 在这期班上的一天，师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女儿来了，到门前看到徐元停放的自行车倒了一排，就一辆一辆地扶起来立好，当时还下着小雨。师父啊，每一件很细小的事都给大家做了榜样，师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怀大志而居小节。当时有位学员等在门前，想让师父给自己家里人调调病，看到此情景感动敬佩，内心自责，师父为别人着想啊，我怎么好意思为我自己家人调病耽误大家听课呢？他悄悄地回到礼堂等着师父讲法。师父慈悲纯善的举动化掉了一切不正的，也在归正着人心。胜利公园和省委礼堂只有一路之隔，师父在这儿办了第四期、第五期班。第四期班时，师父让几个参加班的学员站在讲台上，有一个人肚子里有个大肿瘤，师父给他清理身体，当时连脓带血顺着裤子往下淌，肿瘤消失了，肚子平复了，裤子一下子系不住了。多少学员见证师父的神迹，大法的神奇。五七班之后，师父再不给学员一个个动手治病了，而是整体调整学员身体。这期班结束时，师父给胜利公园、吉林大学儿童公园、动植物园、朝阳公园这五个练功点授旗。这些练功点都是师父亲自看的点，清的场，下的照。师父在动植物园画了那么大的个地方，可当时才几个人练功，师父告诉他们别着急，很快会装不下的。真的，第六、第七期班下来之后，人就多起来了。95年以后，多的都站不下了，于是在动植物园其他几个门前分别成立了练功点。师父的后两期班都是在吉林大学的礼堂明放宫办的，14年了，很多旧地已经翻新重修，唯有这里还保持原貌。陈旧的日本老式神社风格的建筑在见证和记载着历史，告诉我们当整个宇宙走向最后的时候，伟大的师尊来了，在这里传法救度众生。礼堂里仍回响着师父洪亮的声音，门前留下了多少师父与学员的合影，传法场上多少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讲法时，有的学员看到师父很大很大的光圈，金光灿灿，八个护法神身穿铠甲，持着各种法器，左右各四位，立在师父两侧为师父护法，威严神圣。有位老人得脑血栓，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同师父照相，师父对他说，把拐杖扔掉，椅子撤下去。他慢慢站起来，扔掉拐杖，试着迈出左脚，又迈出右脚，于是在门前广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在场的人都惊奇万分，激动不已，赞叹道，神了。之后老人的老伴写信给师父，表示一定练好法轮功，报答师父的恩德。师父从92年5月15日到94年5月10日在长春办了七期班，由一期班的不到200人到七期班的3000多人，全国各地有远隔千山万水坐着飞机来的，也有家里人用担架抬来的，还有偏远山区夫妻挑着担子来的，担子里坐着孩子。大法一线牵呐，大家来得法的，又带着大法回去了，像一粒粒种子种下了，扎根了，长大了，开花了，花香四溢，又快成熟结果了。师父挑了种，选了地，埋下种源，给了阳光，洒下甘露，挡着风雨，削去枝枝杈杈，防着虫蛀鼠咬，看着一点点长大。 14年呢。师父等待着大法弟子的成熟，也期待着最后的收获。也就是在这里，1994年11月20日，第一次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会召开了，各地的学员也来了，连宇宙中很多觉者都来了，一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宇宙中神佛都来了，连树叶上都是，他们和大法弟子们一起进了礼堂的门。有的神层次太高，裹着一层星云来的，色彩缤纷，形态各异，摄像机摄下了那神圣的一刻。这件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道，长春搞了个录像，学员谈得非常生动，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有的流了眼泪，因为会开得很生动，气氛也很好，大家也很高兴，就像你刚才说的，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什么都不缺，就像我办班一样，那个场非常强的，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同法会一样，所以效果非常好。将来学员发展多了，学员可以这样搞，谈心得体会，通过学法，这非常教育人。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从某些方面看，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这次是长春市、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次法轮功大集结，宇宙中的神佛和我们一同分享着在法中的感悟，赞叹师尊的弟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法中的升华。从吉林大学正门出来，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一件事，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类的事情在长春发生了很多，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像脚手架上铁管子垂直掉下来的，自行车被撞出火花挂在车的铁钩子上拖走的，水泥杆子砸下来把防盗门砸出人形的，像这类事情都是来取命的，可是不会遇到危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才能走到今天。1994年9月18日，在吉林大学理化教学楼的一个礼堂，师父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师父强调，应当把法理解透，真正掌握，要多看书，多听录音，对法的理解一定要清楚。我说就遵照这个法去学，只要把它吃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师父直接提出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我们开个头，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提这么个建议。从这以后，长春的学员开始成立了学法小组，学法、抄法、背法。95年初，转法轮出版后，大家真正在法上提高了，各地的学员到长春来交流学法体会，后来国外的学员也到长春来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整体提高。为大法的红船，师父给法轮大法在长春起笔题字，师父一边写一边说，长春长存呐。长春大法弟子为纪念师父传功讲法3周年和5周年，长春办了2期书画展，师父知道后赞叹道，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 师父到国外传法去了，很长时间没回长春。98年7月26日，师父回来了，在香格里拉为长春辅导员讲法。多功能大厅里，师父伟岸的身影还在，学员们如潮的掌声仍在响，花篮中的鲜花依旧芬芳馥郁。历史啊，永远留下了那一刻。为了让后面的学员都能看见师父，师父坐在垒起来的椅子上，整整讲了5个小时。师父讲法说，其实呢，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开始传法传功时，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当时没有讲的像今天这么高深，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叫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看上去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却是由浅入深的在做。因为传这么大的法是非常严肃的，这个法这么大，对常人社会中流传的形式也要求得高，那只有一点，就是大道无形。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无形，没有常人社会中的任何形式，但是我们却能够使人真正的修炼，真正的提高。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当初师父传法度我们，要的是我们的一颗向善的心。今天大法弟子饱经磨难，练就的是为保护宇宙、为众生负责的金灿灿的、纯净净的、赤诚诚的心。当危难来时，师父承负了一切，看护引领着大法弟子走过来了。师父一步一步的，非常周密有序的把法传出来，把修炼的形式留下来，千秋万代，金刚不破，永世长存。14年后的今天，重温师父传法走过的路，长春大法弟子无法用语言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在师父生日之际，在师父传法14周年之际，长春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大法弟子再发誓愿，想师父所想，要师父所要，做师父所要做的，成就师父要成就的一切。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